谢谢李怀牧师哦，因为该讲的他都讲完了，我不懂要讲什么，我会尝试把刚才他所讲的那些要点，把一些的细节讲出来了，然后让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好，在开始之前哦，我先声明哦，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是取自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所以我讲的东西并不是我讲的，而是取自这本书罢了。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位牧师呢，他对于家庭崇拜如何的让我们一个清楚一个的认识，而书名就是《家庭敬拜：一个被忽略的恩典》。先打个广告，我这边还有五本，所以一本应该是新币7块钱。OK， 这边还有五本啊。我不会把它的里面太多的细节讲出来，就是我会只会抽重点来讲，然后来分享。那等一下我们应该会有一段一起的来讨论的时间啊。讨论的题目是由你们提供哦，不是我。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要问的，等一下可以提出来一起的来讨论。所以首先呢，家庭崇拜是什么？我想问你们，你一辈子有做过家庭崇拜吗？有吗？你一辈子有做过家庭崇拜吗？真的没有吗？还是做了不知道？还是不确定？ OK，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我们没有做过，可是呢，父母亲通常都有做过，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陪孩子一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把家庭崇拜想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其实家庭崇拜没有想象那么的复杂的。我们今天会来讲解一下，然后呢，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会现场做一个示范，啊，现场做一个示范。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所以家庭崇拜、家庭敬拜，他这边写说是一个被忽略的恩典。为什么他说是被忽略呢？因为在更早几年了，或者整百年之前的时候呢，这是非常非常被重视的。不过呢，在今天的基督教的信徒当中呢，依然坚持着这个恩典的媒介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数。所以呢，我就听了立怀牧师分享，他就说他去听了周皮克牧师的分享之后呢，被受到很大的激励，然后再次看见家庭敬拜的重要。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看过这个图片吗？这个图片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那个架子上面的那个东西哦。有看过吗？没有。所以就代表说上次回来之后没有给你们看过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在爱丁堡的一个教堂里头拍的。拍的上面那个椅子呢，是来纪念一件事情。纪念在1637年7月23号发生的一件的事情。那时候呢，英国的国王想要在苏格兰的长老会当中来推行让他们用一本公祷书，就是每个人照这一本书上面的来念来祷告，公祷书。然后有一个姐妹，她的名字叫 Jenny Geddes， 她就站在那里呢，当那个负责人在带领的时候，她就站了起来，她就拿了她所坐的那个椅子就往那个人扔过去，他扔过去就打了那个人的头诶。然后他就大大声的就说了，英语是这样写，他说 Villain, dost thou say mass at my luck? 意思是说in my luck 的就是 in my hearing, 就是说为什么你会在我的面前来带领弥撒呢？所以那时候呢，就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当时候的国王想要推行公祷书的这个行动夭折了。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结果还没有开始到，那个人的头被砸了之后呢，就没有了。为什么给你看这个椅子呢？请问你看这个椅子有什么特点？除了历史的重要性以外，这个椅子有什么特点？三角哦，很怪对吗？我们坐的椅子都是什么？四个角对不对？我们觉得说三角椅子坐怪怪，因为不平衡会跌倒。可是显然哦，他的这个三角椅很厉害，可以拿来打人家的。所以他坐在上面，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还坐得稳稳的。为什么呢？因为三个脚似乎足够。像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一个三角凳若是长短不齐的话，会导致什么结果啊？为什么结果？这个应该很简单嘛，对吗？如果三角凳它的三只脚，它有一只脚短过另外两只脚，会产生什么事情？跌倒哦，对不对？你坐在上面的话，你就会跌倒，很不安全。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用这个三角凳来想象，有关于敬拜，怎么说呢？因为敬拜是分三个范畴的，首先呢，我们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敬拜。敬拜英语他们讲说 worship is not something we have to do， 所以这里的意思说敬拜呢不是一个我们因出于无奈而做的事情， alright， 不是因为我们出于无奈我们才这样做。因为有些人说我们必须做，为什么是必须呢？我没有办法哦，我只好这样做。那崇拜，家庭崇拜或者家庭敬拜呢，不是出于无奈而做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Rather family worship like other spiritual disciplines becomes something we want to do。 家庭崇拜应当是我们乐意去做的，是自然流露的。而他也告诉我们说，不单是家庭的敬拜，就连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涵盖的整个层面的时候呢，敬拜从一个完整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同样不是一个我们必须或者是出于无奈而做的东西，反而呢，敬拜呢是我们甘心乐意要来到主的面前，如此的来敬拜他的。而敬拜呢，一共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是由三个角来组成，三角凳的三个角。哪三个角呢？第一个是个人敬拜，第二个是群体敬拜，第三个是家庭敬拜。大家对于第一跟第二个应该不是很陌生吧？怎么说呢？因为你往往会看到人家会跟人讲说，哎，你灵修了吗？或者你有读圣经吗？你有祷告吗？你每天有这样做吗？你这样问你的时候呢，他就在问你，你的个人的敬拜的状况怎么样？有时候人家问你，哎，你有固定去教堂吗？你礼拜天有去敬拜吗？这个呢，就牵连到的是群体敬拜的或者团队敬拜的那个层面。反而人家很少问的就是家庭崇拜或者家庭敬拜怎么样？必须强调就是三个都是一样重要的。你会发现你缺少一环的时候，会影响到另外两环的，就好像三角椅这样，它会不平衡的，会使到坐在上面的人会跌倒的。我们可能接下来我们这样看下去之后，你可能就会更加的了解为何他们是那么的重要，而我们也会特别从家庭敬拜的角度来看待如何家庭敬拜会影响到另外两个层面。当然我们先看经文怎么讲。圣经讲到个人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有好几处经文，比如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的上半节就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昼夜默诵，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是来主日崇拜，我们是一周一次，对吗？如果只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才来默诵上帝的话，就不是昼夜默诵，而是一周一次默诵，对不对？所以昼夜默诵的话，这往往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会鼓励弟兄姐妹们要有与上帝个人独处的时间。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节让我看见我们的主基督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身，他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可是吧，他就连耶稣基督本身都会来到父神面前来与父神亲近。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六节上半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在隐秘中的像在隐秘中的父祈祷。所以这个呢就是往往就奠定了，而且就给予个人敬拜一个基础，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群体或者是团队的敬拜。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仍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不同的肢体，我们需要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好了，像我们看了这两个层面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家庭敬拜。最近圣经当中对家庭敬拜有提供了哪一些的有哪些经文呢？是让我们看见这个重要性呢？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九节讲说，上帝说，我拣选了他，是要他吩咐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好叫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实现。这边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义务，就是他必须教导他的家庭有关于耶和华的道，上帝的话语，以致他们能够去谨守去遵行。我们看到申命记的时候呢，这是一段大家会比较熟悉的经文。好，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第六到第七节是这样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很多时候人家会忽略这段经文的原因，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在这段经文的另外的第下来两节，第八节跟第九节的时候，他就会讲到很多的，就讲到一些的以色列人的服饰上、穿着上，他们必须做一些的东西，来确保他们能够记住，来提醒他们有关于上帝的话。有些人会认为说，那个我们不用做了，有些人可能也会忽略到说，其实前两节的这些话我们还是必须继续遵行的。像这边讲到吩咐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没有家庭敬拜的话，如果我们就个人敬拜，就是我单一个体与上帝之间的交流关系的联系，我与上帝的亲近，和群体非常大个群体的敬拜，请问我们怎么能够来遵照上帝在这里的吩咐来执行呢？能够吗？特别是讲到说，我们要不断的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照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我们通常用什么场合来教训呢？来教导呢？以致在行路在各同层面我们都能够不断的来讨论。所以呢，这个作者就提醒了我们，然后这本书作者提醒我们说，家庭敬拜三角灯的另外一角，我们是在家庭敬拜当中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帮助我们的家庭。 OK， 因为有些不一定每个家庭都有孩子，对不对？不过呢，需要帮助家庭来清楚的来认识上帝，来带领家庭来更加的来亲近我们的主。可能这个要澄清一下，因为有些时候人家会误会，人家说家庭敬拜是给家庭有孩子或者有小孩子的，所以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家庭敬拜，或者孩子大了之后没有了之后，或者说是新婚夫妇没有孩子的话就没有家庭敬拜。请问新婚夫妇是不是一个家庭单位，还是两个个体？他们是两个个体啊，不过他们两个个体形成了一个家庭单位，对吗？而上帝却让我们看见说，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当他们形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的相属关系，就是上帝就使到丈夫成为这家庭的头，成为了妻子的头，成为了属灵的领袖。我们接下来会再看到这一点。其实我们暂时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 从敬拜呢是一个三角灯来的，有三个层面。我们对其中两个层面我们会比较了解，我们今天会尝试来更加来认识这第三个层面。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78篇的第二到第四节，经文就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就是我们所听过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把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奇事都向后代的人述说。然后接续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就说到他在雅各设立法度，在以色列中制定律法，就是吩咐，就是他吩咐我们的列祖去教训他们的子孙的，好使后代的人，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都可以知道，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信靠神，不忘记神的作为，谨守他的诫命。所以诗篇呢的第78篇第二到第七节，让我们看见说，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有一个义务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下一代述说有关于我们上帝他奇妙的作为。请问，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电视看到一半，我们跟他说：哇，上帝很奇妙。我们会这样吗？或者看电影，我们看到一半，我们跟他说：哇，上帝的恩典非常的丰富。那可能啊，除非你看基督教电影或者等等的，对不对？你会这样谈到。不过你会发现，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我们在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不会特别的给我们制造一种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来述说上帝的作为。我们发现我们要跟下一代，要跟孩子，要跟朋友甚至来述说的时候，我们是必须特别的挪出一段时间，特别的针对性的来分享。而家庭敬拜呢，我们就是当如此的来给我们的家庭，无论是单单给妻子，或者是给孩子们一起的来述说。而家庭崇拜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丈夫或者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属灵领袖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哦。什么意思呢？就说父亲，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扮演的一个的角色，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带领你的家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哦，父亲啊，这凡是做丈夫或做父亲的，你必须带领你的家庭，你必须负责你家庭的灵命的成长。你不可以讲说哦，他每天都有，我太太每天都有个人的灵修时间，他成不成长是上帝的事。跟我没有关，不是的，上帝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看以弗所书5章23节，他告诉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请问基督是怎么带领教会呢？有空的时候吗？有时喜欢的时候吗？不是哦，他是我们永远的头，他是不断的带领着我们，他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是常常的在帮助着我们。同样的，丈夫是一个责任的，丈夫不可以说我要做丈夫，不过我不要这个责任。没有，上帝在设立丈夫的这个的时候呢，这是个附带的一个责任。就像上帝给你孩子的时候，你也附带了做父亲的责任，而你做父亲的责任当中，是包括了要照顾他的灵命的成长。所以带领家庭从敬拜呢，是父亲的责任，而且是当以喜乐的心来带领家庭敬拜。有些时候我自己都会挣扎，有些时候带领家庭敬拜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今天很忙，时间差不多到了，怎么办？要快点快点快点。然后有些时候我想说，快点来啦，怎么还这样迟不来呢？啊，就等几点，要等到几时？那有时他们会提醒我，这么我等了这样久，这么你还不来。所以有时候孩子就跑来叫我，他说家庭敬拜开始了吗？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边等？家庭敬拜责任，而且不是要求主让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来带领。为什么呢？因为来到上，我们来敬拜上帝是喜乐的啊。我们难道要 愁苦着脸，好像是被逼来敬拜上帝吗？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进来敬拜上帝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晓得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且我们晓得他一直在带领着我们。我们当以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而我们也当让我们的孩子们看见敬拜上帝是喜乐的。我们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说父亲是一个，或者丈夫是一个家庭的属灵领袖。不过我们也了解到说，在有些的境况当中，父亲是会缺席的。有些时候是由于单亲家庭，只有妈妈，父亲不在，或者有些时候，有一家人父亲还没信主，剩下的信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缺席吗？父亲是缺席的。如果是这样，应该由谁来带领呢？做母亲的就有这个义务来带领了。虽然这个不是最理想的，不过这是母亲所必须担负起的义务。来带领家庭崇拜，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丈夫的责任呢？我们看伊甸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提醒啊。请问伊甸园是谁犯罪？谁的错？谁的错？亚当的错吗？对啊，亚当的错啊。为什么他第二个字却是他的错？因为是他的责任啊。我们的错了，对不对？他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谁是头？亚当，亚当的责任是什么？他的妻子的灵命啊，责任是在亚当身上啊。所以我们说，我们通常讲说，我们成为罪人是为什么？谁犯的罪？亚当犯罪。当亚当犯了第一个罪之后，我们跟他一起成为了罪人。做丈夫的呢，是必须负责，有责任来负责妻子的灵命成长。并且呢，做父亲的就同时除了肩负妻子的灵命成长，也必须来肩负子女灵命成长的重任。记住，这是个重任，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所以父亲的双重责任，提摩太前书呢就讲到五章八节，就说人若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供养，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我们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人家的重点都会放在说必须提供物质上面的照顾啊等等的需要。可是呢，我们必须的来认识到说，如果圣经当中对日常生活的教训都是如此的重视的话，对于灵命是更加不可以忽略的。对于灵命是更加不可以忽略的，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以弗所书呢，六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如果做父亲的去忽略的话，请问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儿女吗？我们发现很做不到的，或是很辛苦的，而往往呢都是只是采取一种救火的一种方式，尝试去扑火罢了，扑灭，把火给扑灭，可是却从来没做不到防范未然的那工作。既然我们爱主，我们就当爱我们的家庭，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啊。这个上帝给我们做父母亲的托付，而特别是做父亲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吩咐，这是我们的责任。我记得以前刚刚开始来了解到说这是我们的责任，说感觉上很大耶，看起来很吓人。因为以前都过惯生活当中，都虽然说以前都有意识到说我们都会跟孩子一起来读经祷告，或者我们应该说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会给他们读经祷告吧，因为他们应该能够明白了圣经当中的内容。不过呢，很最早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尝试以读圣经故事啊等来代替。所以当我第一次知道说，哦，其实我应该跟孩子直接读圣经的时候，我是想，哇，他听得懂吗？会怎么样？好像有点困难。不过呢，这边的作者呢，这位牧师呢，就提醒我们说，其实是能够做到的，是能够做到的。我们等一下再讨论那个，我们先看这里。所以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呢，我们的责任，往往我们会认为说是预备孩子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在学习各层面，我们都尝试给他最好的 最能够给的。
可是呢，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的责任，我们首要的责任是预备我们的孩子们面向永恒，
这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我不排除其他责任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优先。
容易吗？不容易的。
因为当真实生活跑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我们面对挣扎，这也是我们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持续，要持之以恒。所以如果说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的首要责任是预备我们的孩子们面向永恒的话，这是不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心愿呢？是不是我们现在我们认定的那首要的责任呢？我们发现其实在做家庭敬拜的时候是能够有一些的益处的。Jason 牧师呢，他在他的书本里面他提到很多很多个，有好几个益处啊。我这边只选了其中一个来把它跟你们分享。其中一个益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孩子参与主的崇拜。怎么说呢？当孩子在家庭敬拜当中的时候，家庭敬拜当中就能够让孩子从年幼就学习对诗歌有清楚的认识。比如如果他一个礼拜来只唱一次，他当然他会觉得不熟悉啊，他也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唱了我都不懂他在唱什么，没有人跟我解释过，我也不懂怎么办。可是如果你在家庭崇拜当中有唱的话，你能够透过那段时间来跟他解释，让他了解，他也能够慢慢的来体会到说，哦，其实很重要啊，或者很优美啊，那你写得非常好，让我啊，或者是讲清楚的告诉我有关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以致他在主日说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呢，他就不觉得说他是被忽略隔在外面的。他反而会认为说，哦，诶，我跟其他人一样，我也会。或者哦，原来每个人都会的。这是一个层面啊。而且他这个也能够帮助孩子们从年幼就对圣经有清楚的认识。不但是这样呢，也能够帮助呢孩子从年幼就学习敬拜主。他们怎么知道说礼拜天应该怎么敬拜呢？怎么知道主日怎么敬拜呢？因为在家庭崇拜当中就学习啊。Jason 牧师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会把孩子放在他的膝盖上坐，然后他就说，坐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把他放在身边坐，然后坐久了之后呢，他孩子就学习说在崇拜时间他会静静地坐在那里。是不是每个人都成功呢？啊，不一定哦。所以这个只是说他这个例子是挺成功的，而且当然也会在学习。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是会尝试，小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里等啊，现在大的时候好像不是很会坐在那里，不过他们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哦。所以敬拜呢能够帮助他们，好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家庭敬拜的模式的话，我们都会唱，我们都用诗篇集。因为我们在苏格兰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是用诗篇集来他们唱诗篇，就是崇拜的时候是唱诗篇。所以呢我们在家里我们也使用教会的他们所使用的那个诗篇集。这个也帮助孩子们呢就更加的熟悉诗篇如何唱，它的调是怎么唱的，而且内容是什么，以致帮助他们在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感到陌生，他们也能够尝试去融入。所以总而言之呢，家庭崇拜呢的确是能够帮助他们更加容易参与主日崇拜的。我们讲了这样久，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家庭崇拜的模式吧。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概念说家庭崇拜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不过家庭崇拜呢其实只有一个，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式的。它核心呢有三个层面，就是读圣经、祷告还有唱诗歌赞美主。三个层面，是不是说三个层面缺少了一个就不是家庭崇拜呢？ OK， 我们当讲说有这三个层面的时候呢，不代表说缺少一个就不是家庭崇拜，不过如果三者都有的话，那是个很好一个基础。所以作者就说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reads the Bible together and sings together is a family which is placing itself in the way of God's grace. 就是说当一个家庭读上帝的话语、祷告跟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 哦，
斯布正牧师就这样说过，他说他完全同意马太亨利的说法。马太亨利这样说 ：They that pray in the family do well. They that pray and read the scriptures do better. But they that pray and read and sing do best of all.
所以意思是说，那些在家庭里头有祷告的家庭，他们做得很好；那些有祷告又有读经的，他们做得更好。不过做得最好的就是他有祷告，他有读经，他也有唱诗来赞美主。而作者就说了，这样的一种的敬拜呢，就是一个把整全的一个的家庭的敬拜，而且是我们当采纳的、哦、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不单是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也聆听我们的主说话，透过他话语告诉我们，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也透过祷告，我们来与我们的主亲近。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这样重要呢？为什么在家庭崇拜读圣经很重要？威斯敏斯特小要点要问答的第三问，就说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圣经主要教导的就是人对于上帝所当信的真理和上帝所要人当敬的本分。就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爱上帝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的来活呢？我们怎么知道呢？从圣经当中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来知道，因为上帝把圣经给我们就是如此的来教导我们。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些人会认为说孩子太小无法理解圣经，真的吗？是否说要坚持给那些年幼的孩子们读圣经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当向孩子们解释圣经，而不是放弃读圣经。而我们也是会认为说太难了，我们就选择迁就，我们选择用更容易的。有些人就会选择说，好像我了，我以前就讲了，我们会选择说用简单的圣经故事来代替读经文。我们认为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楚的去表达出来。可是我们当作呢，确实应该是把经文读给他听，然后慢慢解释。那些书本好吗？书本是好的。那些该读吗？该读。不过那个应该是在家庭敬拜以外的时间读的。家庭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孩子们的焦点带到上帝的话语上，帮助他们看见说上帝的话语是核心，是重要的。而不明白的时候可以提问，我们尝试来解释。解释需要很复杂吗？不用，可以很简单的，可以很简单的。不过呢，我们不要低估两个层面哦，我们不要低估上帝话语的能力。我们总会说太难，太难的话，上帝给我们话语来做什么呢？来难倒我们吗？不是哦。会有难解的地方吗？有啊。这样父母亲有责任要去了解来传讲吗？来解释吗？有啦。这样你就要做更多的工作咯，对不对？OK, 我先讲啊，我没说过家庭崇拜哦，是很容易哦，就是你回去就做少少就可以，没有啊。当然我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叫你哇回去去跟利怀牧师借释经书，然后借了一大堆放在桌子上拼命看，我没叫你这样做哦。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从最简单的步骤开始。不过你会发现在随着你们家庭敬拜不断的来进展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是可以不断的来加深的。开始是可以以一个最基本的方式开始，那逐渐的去加深它。不过上帝的话语的能力往往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而第二个就是孩子们吸收和理解的能力。所以一个是看到上帝的话语 的能力哦，一个是我们孩子的能力。我们总认为说孩子不能或者不理解。你有没有看过你孩子啊看了电视机之后，或者你不是故意给他看电视机的，你开电视机，你看电视机，每次都跑出个广告，你的孩子刚好坐在旁边，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的孩子跟着哼那个音乐，亦或者是尝试跟着里面东西来做。请问啊，你有教你的孩子吗？没有，对吧？请问那个音乐难吗？难，那你不难？那些东西做得容易吗？不容易。不过他为什么会跟啊？如果他连广告都跟得了， 圣经他跟不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但有些时候是出于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会担心说可能他不理解，我们要用简单的等等。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低估了孩子的吸收和理解能力。我们要相信说我们的主怎样使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必同样的使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孩子的生命。或许呢，不是马上看得到成果，但是呢，我们当以信心来仰望。我们看我们自己生命都好了，请问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改变多少时候是马上看到成果的？哦，不过上帝还怜悯我们哦，是逐渐的帮助我们来改变。他的话语也会逐渐的来改变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责任不是去，我们的责任不是去硬性的规定说改变必须发生。我们的责任是把上帝的话语清楚地带给我们的孩子，使到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孩子。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从我的口中所出的话也必这样，必不突然返回我这里，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使他在我差遣他去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例证，应该是说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类似的吧。比如说有些人小时候他们就曾经去过教会，结果有应该有三四十年还是四五十年没去了教会，之后呢却想到以前所听过的，最后就去教会之后就信主了。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他只是在一堂的聚会当中他听到了却留在了他心里的上帝话，却留在他心里，以致若干年之后他想起来之后去教会的话，如果你每一天在家庭崇拜当中你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他的时候，请问上帝的话语难道不会留在他心里吗？所以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持之以恒不容易，我要求主帮助。一般的顾虑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圣经，或者我担心我不会解释。角色牧师给更好的建议，如果你担心你不会解释的话，你就不要解释咯。对啊，如果你真的不会解释，你就担心解释，你就开始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解释，你就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在你个人的层面就尝试去更加清楚地了解圣经，期盼在接下来日子当中你能够清楚地去解释啊。可是不要以这个为一个借口说哎呀我不会解释我就不要，不，以读上帝的话语为一个开始。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读圣经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祷告。祷告我们都知道说是包括了赞美、认罪、代求还有感恩，而包括这几个层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当我们自己来如此来操练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说祷告是可以有很丰富的，可以包含不同的层面的。孩子在什么地方学习祷告呢？在主日学习祷告吗？他会愿意祷告吗？不容易哦。在崇拜会的时候孩子就会祷告吗？他们学习祷告吗？会。听到牧师或者听到主席带领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学习吗？会学习的。可是最好的学习方的环境在哪里呢？在家里。从谁来学习呢？从父母亲的身上来学习。父母亲怎么祷告，孩子就学习怎么祷告。如果我们期盼我们的孩子能够常常祷告，常常亲近主的话，家庭崇拜是一个好的开始，而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开始。一般的顾虑是什么呢？我不会带领祷告，或者我不习惯带领祷告，我不懂要说什么，怎么办呢？用主导文开始哦。如果用主导文开始过一段时间，你可以尝试用简短的方式来祷告啊。比如你自己个人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就个人敬拜的时候怎么祷告。当你在家庭敬拜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来祷告啊。没有人跟你说你家庭敬拜必须跟你个人敬拜不一样啊，对吗？所以你个人敬拜你操练祷告， 你的求主给你有这个勇气来带领着你家人一起的来祷告。当然如果你需要一些帮助的话，在这本书后面啊，或者在一些网上可以找一些材料，他们会告诉你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可以以怎么样的方式全部列出来如何的来祷告。这个我相信如果你找六恒牧师，他应该可以给你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些的资料。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开始。好，然后除此以外呢，就是唱诗歌。 OK， 唱诗歌是有不同的选择咯。我们当中有些人习惯唱现代诗歌，有些会比较喜欢唱赞美诗选集，有些呢可能你甚至会唱诗篇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来按照你家庭当中的不同的年龄啊等等，甚至可以给孩子来选择来他要唱的哪些诗歌，这个也是个方式来鼓励他们一起的来敬拜上帝。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可以添加的内容，比如说背诵经文啊，对不对？比如你今天读到了，比如 OK， 刚好你读了诗篇23篇，你打算把诗篇23篇全篇背下来，你就全家一起背哦，这个也可以啊，对不对？好，这或者是以一节一节的方式都可以。所以除了背诵经文以外，背诵经文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每个时候都把圣经拿在手上，对吧？当然今天很多人都拿手机了，圣经都拿在手上了，不过不是每一个人来得及去翻，对不对？所以上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我们把上帝话语牢记在心的话，可以成为及时的帮助跟及时的安慰。所以不要等到主日学的时候才来背诵经文，好，在家里就开始了，在家里就开始。然后你也可以背小药理问答，如果你觉得小药理问答很简单，可以去背大药理问答。大药理问答简单的话去背信仰告白都可以啊。 OK 啊，不过前提是你背了一个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可以从小药理问答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小药理问答是非常的系统性的，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对圣经的教导一个非常清楚深刻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有些人会背诵信仰准则或者信条，好像我们刚才不是有背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等等，好，这些都可以从家庭开始就鼓励孩子们来背，把它背下来。好，除此以外呢，我们要提醒彼此，就是我们在家庭敬拜的时候，记住是敬拜，所以敬拜的态度非常重要，是纯敬畏上帝的心来敬拜，不是严肃就等于是敬畏哦。这个不要把这两个搞错，有些人搞的东西很严肃哦，可是这不代表就是敬畏。OK， 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什么叫敬畏呢？就是我们知道是家庭崇拜，家庭崇拜就是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不是读到一半忽然就说，哎，昨天订正很好看，又或者说，哇，哎，我们等一下去买什么东西，不是这样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把我们心态调整，知道说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既然时间是花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就一起专注来看上帝的话，一起的来敬拜，不要让其他东西，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其他东西来打扰这段时间。我们要存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而就有些时候不容易，因为我们家庭之间有摩擦，也是有纷争，对不对？会造成说彼此之间会有嫌缘。所以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就在家庭崇拜开始的时候彼此认罪哦，求主来赦免我们，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能够一起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并且呢，我们要有规律而且持之以恒。我以前有尝试去跑步过了，你看我现在这样哦，我先有尝试去跑步过。跑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如果我的跑步我一个礼拜我只跑一次啊，然后或者是我一个月只跑一次哦，一年跑12次，发现哦这样跑好像没有什么用哦。所以如果我要发现说我身体我需要把体重减下来以致更加健康的话，我就必须要跑得比较拼命一点点哦。所以至少要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要跑2-3次。而且 如果我一个礼拜两三次，每次挤在连续三天跑，跟隔起来跑又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因为有规律，有规律的去做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发现说我三天捕鱼 两天晒网啊等等的，没有规律的话，又或者做不做我就不做了一下我就停，停了一下再做，我会发现不单是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会觉得不容易坚持下去。所以规律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是有规律的去做，而且是持续去做。规律的话是以是怎么样的一种规律呢？多久一次呢？家庭崇拜必须是每一天哦。我们的家庭我们尝试一天两次啊。对。这个是去到苏格兰之后，我们从苏格兰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就在我们刚刚去到苏格兰的时候呢，当地的长老就接待我们住在他的家。然后住在他的家的时候，他就会邀请我们，他会说我们早晨的时候有家庭崇拜，然后我们晚上的时候有家庭敬拜，然后他说早餐的时候你就跟我们一起家庭敬拜，晚上也是、哦、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哇，这么早上也有晚上都有，然后参与了之后呢，我们才看见哇，那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就好像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看守我们的一天，我们一天结束之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的一天，都把一切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哦，这个牧师有讲过，就是 Jason 牧师有讲过，他说他的家庭也是尝试一天两次，为了是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确保至少一天一次啊，他定下一天两次是为了确保至少一天一次。不过呢，他提醒我们说家庭敬拜是上帝施恩典给我们的媒介，而不是重担。我觉得他这个提醒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呀，我很亏欠我的主，今天我没有这样做。哎呀，我明天我又没有了，主啊，我已经连续两天没有了。哇，像我这样的人啊，算了，接下来就是算了，不要做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家庭崇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重担。可是我们要记得说，上帝是透过家庭崇拜施恩典给我们跟我们的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来鞭策自己。当然我们这边所讲的情况是尽力，不过却发现有时的确是做不到，而不是讲惯性的不做。所以这两者的不同哦。我们所讲重点就是我们要尽力，可是我们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尽了力，因为我们不同的环境处境，比如今天我坐了飞机，我从苏格兰过来，飞机真的坐得很累了，飞机上也休息不来，回到家可能要跟孩子有家庭敬拜的时候，孩子看他坐在那边整个就睡去了，诶，时间就这样就过去了。你发现就发现说当一天想有家庭敬拜能够吗？有些时候就发现没有做到。不过我们当求主，就主啊，求你去帮助我，我今天做不到，求你帮助我明天能够再重新做到。不需要去感到这个压力回个重担，好、哦，我们当求主怜悯呢、啊，帮助我们能够再次恢复咯。如果出现间断的时候，再次来恢复家庭敬拜。当然，有些重要的提醒啊和声明就是，家庭敬拜它不是基督徒家庭活动时间哦。请问大家有没有基督徒家庭活动时间？有些人他们会父亲会带着孩子或者母亲带着孩子聚在一起来读一本好书。这个是好的啊，这个是家庭的时间啊。不过你要记得，读好书跟家庭崇拜不是一样的哦。别拿一个来取代另外一个。因为读好书基本上是读书，看人家如何解释上帝的话，那个好吗？好。可是呢，家庭崇拜时间是我们来一起来读上帝话语的时间。所以不要以那个来取代，不要以好书来取代上帝的话。也不是品德训练时段哦，不是说我们来这边看到一看，你看到你啊，今天又这样了，我就跟你讲说你讲话不可以这样的，你让我讲几次，快点改过，不要再这样了，要注意你的言语，就是只是注重道德方面的一种的操练， 不是啊，这不是家庭崇拜啊，这崇拜是来与上帝亲近的时间。因为我们要训练的不是法利赛人呢，我们要的是鼓励我们的孩子来认识上帝，来亲近上帝，来寻求基督。好，另外一个重要提醒就是，我们刚才我在讲到时候我说到的，有家庭崇拜，并不保证说孩子们必然信靠耶稣基督。做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有些时候会有这样不切实一个幻想，我们认为说，我们既然这样做了，我们孩子就应该要信主。我们忘了，我们能够信主是恩典，而我们应该很感恩，就是因为上帝却给了我们孩子这个恩典，从小就是盟约当中的孩子，在家中就有机会的来听到上帝话语的传讲。我们要确信说，上帝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哦。上帝告诉我们，当他话语说出口说是不会突然返回的。我们应该确信说，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的话，就算是在他还年幼的时候，他不一定会表达说他信耶稣。不过我们晓得说，上帝会在他最美好的安排时间当中，使到我们这些年对孩子们的教导，使到孩子在将来一天他会看见他需要耶稣基督的这个重点，哦，这个要点。所以作者就这样写，他就说 Regardless of our family's present circumstances, we can continue to pray, trust and hope that the Lord will use the years of scattered seed and call our prodigal children to himself. He is worthy of our trust and hope. 所以他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当仰望主，我们晓得说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备是最好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履行出来，然后上帝会何时把我们的孩子带来仰望他依靠他呢？上帝有他的美意，就好像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美意一样。好，现在来结尾了。结尾的时候呢，我们来实践一下好吗？这个是我长老提醒我的一样的事情，他是说我们可以问的，就是因为他说他在做家庭崇拜的讲座的时候，他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人家会跟他说我们没有时间做家庭崇拜，他都会这样反问他们一个问题，请问啊，你的孩子也没有时间刷牙，请问谁的家里的孩子没有时间刷牙的，有没有啊？你长大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说孩子没有时间刷牙的，为什么孩子都有时间刷牙呢？因为父母亲重视孩子刷牙嘛，对不对？担心他去长大看牙医。请问孩子刷牙需要用多久？听我的长老讲了，网上标准写的是三分钟。我不晓得哦，是三分钟。所以他就给了我提醒，他说我在讲座的时候都应该做个示范。什么示范呢？就实践来表达说三分钟可以完成一个最基本的家庭崇拜。所以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好，我来带领你们，我们来尝试一下。好，跟我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72篇第17到第19节。我们去看诗篇第72篇17到第19节。谁如果有那个计时表的话，可以跟我开始计时啊。我们看三分钟你们做得完吗？好，我们一起来开始来读，我们读诗篇72篇。我们第17到第19节。愿他的名永远长存，愿他的名延续像太阳的恒久，愿万人都因他蒙福，愿万国都称他为有福的。独行其事的以色列的神，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是应当永远称颂的，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所以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永远的来，我们当来荣耀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永远的称颂和荣耀的。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是只配得我们永远称颂而赞美的。求你就帮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 来敬拜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几分钟？几分钟？啊，一分钟了。所以就代表说，如果你要开始家庭崇拜的话，从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开始的话，一分钟就够了。你愿意开始吗？你看见吗？我不是说这样就够了，我不是跟你讲说，你十年来嘛，你就是这样做就可以做十年。好、哦，也就好像你看孩子吃东西会成长哦，他不一天只吃一个饼干，然后吃了十年还是只吃一根饼干哦，这个不可能哦，对不对？不可能从小时候只吃半碗饭，好像我这样大了还只吃半碗饭，那个就受不了了。好、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开始的话，会困难吗？其实不困难的，我们可以以这个一个简略的方式来开始。不过要怎么持续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持续，而随着这样的步伐慢慢的逐渐增加，加深我们的家庭跟我们主之间的关系。哦，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可能在结束之前，我在问答之前，我再多讲到一点重要的，就是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的弟兄或姐妹，他们信主了，不过他们的孩子又或者是丈夫或妻子还未信主，怎么做家庭崇拜呢？好，这位叫 Jason 的牧者，他也有特别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他是提醒说，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当向还未信主的另外一半，可以跟他说，我每一天我会用固定的一段时间要来读圣经，你愿意跟我一起读吗？他可能愿意，可能不愿意，可能愿意他会跟你一段时间，或者他根本不愿意跟。不过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邀请，如果你孩子大了他还没信主，你也可以同样的邀请。如果他愿意的话非常好啊，就持续。就算他间断了之后，他也会知道说你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可以邀请他改次再跟你一起。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说，我将会固定的这样做，随时欢迎，或者你愿意的话都欢迎你在这段时间来参与。我觉得他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啊。好，这个很不容易的。对。好，就是这样。现在应该是讨论的时间吧，问题讨论。你们有什么东西要讨论的吗？我先讲哦，回答的不一定是我回答。啊，因为我觉得说在座当中可能你们也有些可以回应，对。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东西，我们一起来讨论。有什么要讨论的吗？你们都很害羞哦。OK, 如果哎，请问。OK, 如果父母不信主的话，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一样的 case 哦。比如说那个例子是相关的。如果说你无论是你的父母不信主，或者是你丈夫或妻子不信主，或者孩子不信主，你同样的可以跟他们发出一个邀请。你可以跟他说，比如我每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我都会有一段读圣经的时间，哦，我一段祷告的时间，我很乐意的为你祷告，我很乐意的能够来跟你一起来读圣经。你也可以透过这段时间来了解我在做什么，我欢迎你随时来参与。不过你就要每天，就是如果你刚才讲是七点哦，你不要等一下他发现七点你在看电视，然后八点了你还在看电视，哇，那个就困难了，明白吗？如果说你刚才讲说 OK, 我七点在这里，他每天看到你七点在那边的时候啊，你可以邀请他说，哎，你在那边看，一起过来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齁，比如这样啊齁。所以就是你可以定下一段时间，让他们知道说我这段时间是一段我敬拜上帝的时间，我欢迎你来加入参与进来。可以吗？你可能会问说，这个就跟个人敬拜有什么不同？个人敬拜是你与上帝独处的时间啊。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家庭敬拜的一个的开始的一个阶段，当作是一个你可以邀请他们随时来参与的一个的过程啊。家庭敬拜的好处，家庭敬拜的话，当我们家庭敬拜最基本上会帮助孩子，帮助父亲跟母亲跟孩子们啊，都学习敬拜主哦。 就家庭敬拜就来敬拜我们的主嘛，帮助我们学习在每一天当中都来到我们的主面前。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鼓励孩子等等，说你要与上个人与上帝有关系，你要必须来敬拜我们主。不过有些时候，如果他还没有信主，或者他自己有软弱挣扎的话，他不一定会好好的保持那段时间的。你记得我们讲的三角吗？我们这一角，如果我们可以帮他们站得稳的话，这个也会鼓励他们在另外的两角方面呢，也能够持续站稳。所以他们是相扶，一起来相扶来支持着的。当然，因为我们当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有固定祷告的话，孩子就会学习如何祷告，而学习如何的仰望主。他也能够从当中去体会到说，祷告不是我要什么，上帝给什么。祷告是我学习如何来顺服我的主。而且祷告当中呢的层面就不单，如果你可以逐渐的扩充的，从家庭自己的需要、个人的需要，直到教会的需要。比如孩子可能会看到说，诶，这么今天我看到吕牧师眼睛盖了一片东西，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哦，吕牧师眼睛不好，然后来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啊，比如这样啊。这些又或者是教会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需要，你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个能够帮助孩子从小来学习到，也不单是孩子啊，也会提醒父母亲，我们的代祷生活呢不单单是局限在我们个人，而且要照顾到我的肢体的需要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在透过在家庭崇拜当中去鼓励孩子去操练的。而单单读经就好了，读经我们就发现说，孩子就会发现，我不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来听一次上帝的话也就够了。然后就，因为有些时候的基督徒会误以为说，我只需要礼拜天来听上帝的话。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三只脚，他可能就一只脚了。可是如果他有三只脚，还有两只脚的话，他可能尤其在有时候在读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花长时间来读，深入来读上帝的话语。可是家庭崇拜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做父亲的可以之前先花点时间去研究上帝的话语，就是去读，然后呢在教导的时候可能会比他个人读经的时候带得更加的深入。所以这个就会对那个对孩子们甚至对个人有更多的帮助。哦，所以这是很多不同层面的可能会带来的。而其实重点就是，你必须去尝试的时候，你才会去体会到实际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对，不过很好的问题啊，对啊，因为真的，所以如果有时间读的话，就这本书里头哦，他又把很多好处列出来，而且你读的时候你觉得很备受鼓励的。对对，还有吗？越早开始越好啊。对呀，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哦，他孩子小的时候，就连孩子还不是很明白的时候，当你不断的来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把孩子拉进来能够一起的来读的时候，孩子会逐渐习惯的，孩子会逐渐适应在其中的。但他你发现他稍微大一点点，他可以自己坐下来的时候，他也会逐渐的，你可以鼓励他慢慢坐在那边听跟，然后随着他逐步年纪成长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用他能够明白的言语，把你家庭崇拜的细节不断的跟他解释。特别是如果你发现，如果你有三个孩子的话，哦，你会发现，如果是老大已经明白了，老二还不是很明白，是不是我把老大带来家庭崇拜，把老二丢在外面？不是哦，就是帮助他从小就能够来认识，来听，啊。对，由父亲，你要记得哦，因为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重要让我们看见说，父亲是有这个责任的，是上帝赋予的这个责任。而当父亲没有肩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母亲就必须来肩负哦。对，如果你发现父亲无法肩负的时候，母亲就当来肩负。对，好像以往的话，我跟我太太，因为也是因为服侍啊等不同的关系，我在外头的时候， 哦，不是说外，他说因为服侍缘由，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挺晚了，所以比较迟的时候呢，孩子可能都已经睡了。不过在孩子睡之前呢，太太就会陪着孩子们，也许家庭崇拜的时候才给他们午睡。如果你就要有一些的调整了，就是就要看不同的环境。因为有些时候，比如你先生他这个礼拜因为他工作的关系，他不在新加坡，而你就要跟好几个孩子在那里，这样由谁来带呢？但呢，现在你可以跟他说，你到了那边的时候，记得用 Skype 还是什么来带领家庭崇拜，你可以这样说啦。不过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时间上不一定配搭的来等等，所以有些时候妻子就必须担负起那个责任。不过呢，当丈夫在的时候，他就必须负起上帝给予他的责任。好，可以啦。还有什么疑问吗？
或是用家庭的教育来帮助孩子的时候，他不一定就真的认识耶稣。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很熟悉我们的宗教的生活，
对，
很有知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你就我应该说不是你，我们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要持续哦，持续的发现，因为持续的目的呢，不是给他习惯一个模式罢了。而是我们每次在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尝试的把福音给解释出来，把福音给带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读经我们要去清楚认识到的不是道德的教育，或者我读了这段经文我应该做什么，而是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是否更加认识耶稣，主耶稣，而更加明白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而我最后才产生说，如果我该改变我该做的，我是因为他爱我，我爱他的缘故，而我要这样做。对，就好像当一个人他会长期来教会，他不一定来了就信主，他可能来了十年二十年还没信主，可是我们不会跟他说你从今以后不用来了，因为你来了二十年没有信主。不过我还是鼓励他说，你该常来不断的来，不过每次你听到福音传讲的时候，你不要再拒绝，你当快快的求主来拯救你，你当快快的抓住福音。对，不要因为担心说，哎呀，做了这样多年会不会反而越做越负面啊，或者做了这样多年没有起色，又或者会变成形式化，这样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别把它给形式化，而是要清楚的把上帝的话语每一次每一次的给带出来。我也有自己的挣扎。对，像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家庭当中有些时候跟孩子在分享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有些时候问了这边就忽然间问迁去哪里了，然后要把他给拉回来，然后要重新来看待这段经文。而且有时候要提醒他们说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不是为了累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更重要的就是基督，我们的主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就持之以恒，持之以恒，上帝会非常的奇妙，透过他的话语的传讲，在我们孩子心目当中来工作。可能我要再补充一点，就之前刚才有说了，不过没有特别强调的，就是家庭崇拜的时候，丈夫是妻子的头，对吧？当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是不是依然应该有家庭崇拜呢？是应当有的。你看我们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会鼓励说，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祷告？或者你们为什么没有一起祷告呢？有没有一起来读经？我们有时候会说，你说一起祷告可以明白，为什么一起读经？我们各自都有读经啊，为什么一起读经？我们可能会忽略，就是往往在这个背后可能带着一抹家庭敬拜的色彩在那里，就是这很可能是家庭敬拜所遗留下来的好传统。可是今天的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当这样做，虽然很可能就会说，既然我已经有做一个部分了，我就不再去做另外一个部分。可是呢，当一个妻子跟丈夫在丈夫带领之下来开始家庭崇拜的时候， 家庭崇拜呢的延续性就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罢了，因为接下来当上帝再把孩子赐给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持续的下去，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从之后才刚刚开始来做，那个时候那个就会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鼓励就是一开始当上帝把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家庭崇拜了。对，何时还上帝何时把孩子赐给你们的时候，孩子就加入了当中。好，还有什么吗？好，如果没有我们就起来祷告吧，有的话我们再私下可以再聊一下。
OK， 谢谢你们的问题，也谢谢松恩传道的分享。那这里我有两个东西我要补充。那为什么我们家庭崇拜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不要当然一定有好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家庭崇拜呢？因为我不要忘记啊，诗篇提醒我们，第八篇提醒我们，上帝让我们管理这世界。好吧，你是君王，你是祭司，你是什么？先知。所以在你的家庭里面，你要扮演君王、祭司还有先知的责任。好吧，所以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你会发现的，就是说你在家庭崇拜，你们会分享些什么呢？那你会看见，尤其是大人，你要让在你孩子面前学习怎么样感恩，孩子面前，无论那一天发生什么事，你都感恩。你感恩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发现到哦，原来上帝真的是有垂听我们祷告。All right? 然后如果你当然也要认罪，当你学习认罪的时候，你孩子就会学习谦卑，他就不会讲骗话隐藏。All right?然后同时如果你从上帝话语里面得到安慰的时候，你告诉他上帝如何安慰我，早上如何安慰我，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哦，上帝透过这句话提醒我，哦，你会发现你是先知，你是什么祭司，你是什么君王，你在管理治理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家庭。所以这个是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上帝的要赐福的地方，一定会的。 All right? 上帝很真实的， God is real, God is living GodAlright? 所以透过家庭崇拜，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会看到原来上帝是真实的。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那个也是真实，我们的软弱也很多，真实的， those are real things, but God is real. 你要把这样的歌，你会让从你生命里面，从家庭敬拜里面，你会看到让你孩子永远不会忘记上帝是真实的。那有一天上帝，你的孩子会不会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不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这个应该是不断地为孩子祷告，然后尽你所能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那今天有一个新来的朋友， All right, 他应该早就应该来了。那个是上一次的主日，福音主日是哪个月份的忘记。那个时候我邀请他来参加福音主日。星期五他来跟我谈，啊，就是那位喝水喝得很凶的那个。我看到他就好像看到那个财主在地阴间里面，给我一点水喝，去给我点水喝，向亚伯拉罕求。我就看到这个人，这个人就一直不断喝水，后来就叫邀请他来教会。然后礼拜天那个福音主日他没来，他说他要工作。好，我就把他就姑且让就说你去工作，他真的是有很多需要的一个人。然而前几天他又打电话给我，他就又来找我。又有困难，然后我就帮助他。当然我一定要帮助他。那帮助他之后，我就告诉这位朋友说，你懂我为什么今天要招你来吗？叫你来吗？我说我的目的只有一个，不只是帮助你，我的目的就是要你回到上帝面前。你需要上帝，你没有上帝，你的命、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永远都是没有盼望。我跟他讲这句话，你需要上帝。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I cannot promise, I only can say I try my best to believe in God. 我尽我所能来相信上帝，他讲。我说 No, 我这个不是我要的答案。你不可能尽你所能来相信上帝，没有人会尽所能来相信上帝。我要求你只是来到教会认识上帝。神什么时候让你相信他是上帝的工作？ Alright? You must come and believe and ge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God. 我跟他讲。我只有这个目的，今天他有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他坐在那边。所以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尽你所能。好了，就算他有一天他真的说啊，我不要听了，尤其他年轻人叛逆性来了， 你为他祷告，你经常来家庭崇拜，他如果不来的时候，你会做很多事情的。其实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把上帝的话语，你那一天你有什么灵修，有什么感动，你写下来，那个可能是个书签，可能是一个卡片，你放在他的床那边，放在他的桌子，上帝求上帝感动他去读。可能那一天他不读，不过有一天他有软弱的时候，上帝看给他有一些软弱的时候，他会读到那个诗篇119:71，我很喜欢。上帝什么？那你说，上帝让我，71讲到说，我受苦对我有益，为了让我什么？明白上帝，学习上帝的履历啊。孩子可能目前不相信上帝，因为他很刚硬，很骄傲，这是人的罪。但是你继续把上帝话放在他面前。有一天他会顺服跪下来的，一定会的。All right? 所以因这是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所以不要放弃。Never give up. 你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什么，不是你的家产，不是他能够，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最好的礼物就是把上帝的话带到他生命里面。这个是你的责任。结果如何是上帝成就。OK? 所以我们需要有家庭崇拜。Let's learn it together. 我们一起学习。然后我相信我们继续做的时候，努力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在分享。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今天的主日学只是一个开始。以后我再会设计多一些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来分享。哦，谁开始家庭崇拜？无论你没有孩子，谁开始了，有什么困难？哦，我们一起来谈，一起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请双传道为我们祷告好吗？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我们能看见家庭崇拜的重要，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主啊，你的吩咐是要把你所行的一切的奇妙大能向下一代述说。而主啊，就透过家庭敬拜当中，每一天来到你面前来向下一代的来述说。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生活当中会面对不同的挣扎，而当我们定义要如此的来荣耀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挣扎或困难。然而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激励如此的来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开始，并且能够持之以恒。主啊，求你就祝福恩悦教会在这个层面的重视来开始的时候，帮助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来扶持，一起来建立，来重新的拾回，重新的拿起来这个被多数人所忽略的恩典。主啊，求你就施恩给我们，我们晓得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晓得你会祝福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